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away and slam the door. I don't care.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大家好啊，听到刚才播放的这首歌曲 Let It Go， 就是我们就知道今天要聊的是冰雪奇缘。
对，非常熟悉的一个旋律，
这首洗脑的神曲。
嗯，
对。然后在这个冷冷的11月的冬天呢，尤其今年啊，美国很多州都受到暴风雪的侵袭，我觉得看 Frozen 这个片还真的名副其实，觉得这个冰雪的片呢、啊，在2019年的11月22号，在上礼拜的左右啊、上映了《冰雪奇缘》的第二部，然后这是今年度大家都共同期待的一部迪士尼的动画作品。
嗯，没错。
之所以期待呢，也就是因为《冰雪奇缘》第一集太卖座的关系，然后主题曲呢《Let It Go》太引人入胜的关系。
对，5年前呢、啊。迪士尼推出的动画片《冰雪奇缘》呢，非常成功啊，口碑是全球一致较好，
是，
一共收获了12.6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佳绩，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的动画片。
这真的很吓人的这个成绩啊，12亿。
所以这次5年之后，这个《冰雪奇缘》的续集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对，所以其实第二集续集通常做的比第一集更好，是有难度的。
是、这个续集有个魔咒，好像你都
很难超越第一集。
对，
但是这一集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
你
有没有超越了。
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哈。我觉得总的来说，有些地方是有超越，有些地方也有一些遗憾都有。
但是我们待会儿可以来讨论、那我们先对这个第一集第二集来做一个简单的简介。
那我们先来简单的非常凝练的科普一下这个第一集嘛。
是啊，
冰雪奇缘呢是2013年一个音乐奇幻喜剧和3D 电影，它的导演呢是 Jennifer Lee 和克里斯巴克两位联合导演，那么它的编剧也是 Jennifer Lee， 这位他自编自导，本身由迪士尼电影公司发行。那 Jennifer Lee 呢是一位美国女性动画电影的编剧啊，
是她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的第一部女性导演。
对，她在2012年联合编剧的迪士尼动画《无敌破坏王》呢、
是
也是非常成功。
对对对，但我没有看过这部，应该回去看一看。
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他的这个创作风格。那这部片子的《冰雪奇缘》的它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安徒生童话《冰雪女王》。
你有看过吗？
安徒生童话看了很多，冰雪女王好像还没有注意到。
我知道他大概是在讲一个，就是他是在讲一个魔镜，它破碎了以后呢，它会影响人，把人家就是把人的意志会变坏，好的会变坏的。然后这个女主角呢，女孩子呢，她为了去救她的好朋友男生，这个男生呢，很勇敢，就是因为这个男生被这个冰雪女王带走了。所以他经过一番的故事以后，他就把他救出来了，大概
是
这样。
一个女生拯救男生的故事，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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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也是女生勇敢的故事，
大女主。
其实《冰雪情缘》这部也是有一点带女性主义的色彩。
对，那么他的主题曲呢，也获得了当年格莱美奖最佳视觉媒体和最佳配乐歌曲，就是《Let It Go》，那也是获得最佳。第十九届评论家的这个电影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和在第八十六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片和最佳原创主题曲，所以这首歌呢收获了无数的奖项，可以说是成为Titanic 以来最火热的原声专辑。
哦，对，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项，他的这个这一片的这个它的票房收入呢是影史上第十四高的这个电影，以及日本票房第三高的电影，它也是美国收入最高的一个女性的导演电影。直到就是这个华纳兄弟的电影公司呢，就是《神力女超人》这部呢被这部超越。那2014年，它家庭媒体的销量呢超过了1800万，成为美国年度最畅销的电影。然后2015年的一月呢，它的蓝光光碟呢也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最畅销最卖的一个蓝光光碟。
但从数据上看呢，《冰雪奇缘二》一点也不亚于它的前面的一个前篇。在2019年11月22日到现在是11月30日上映，短短8天来呢，电影已经在全球收获了4.3亿美元的票房，并且成为有史以来全球首映周末票房最高动画电影。
是啊，真的是很赚钱的电影。
对。那么这个时隔5年呢，不知道那些主创人员，听说还是全部的原来第一部的主创人员继续做了这个一个第二部电影。那么这个主创人员，我们从这个电影这个各个元素来看一看，他到底给我们准备的《冰雪奇缘二》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对啊，他第一部呢，其实大概是在讲述就是这个公主艾莎。和一个这个冰人和他的一只驯鹿，还有一个天真可爱的雪人呢，一起去寻找他，就是姐姐的魔力他因为他的艾莎的魔力的关系呢，他进入一个逃到了一个冰雪王国的一个旅程之中。那在第二集的故事呢，其实大概是在讲说艾莎呢，因为听到了一些来自北方的呼唤声音呢，所以这个艾伦戴尔的王国呢受到强风吹醒，变得不再安全。为了拯救王国呢，艾莎的和妹妹安娜、雪宝和阿克呢和小斯呢踏上新的冒险之旅，并在旅程中探究艾莎魔力的一个起源，大概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
所以在第二部来说，它在地理和格局上，它都是我看得出来，它是编创人员都是很有野心，它是要想把它有更宏大的一个背景在那里，更大的一个地理因素在那里，
他也带入了很多文化的元素到里面去，然后加上他的电影特效视觉呈现呢非常的精彩这些都是不亚于第一集的。但是剧情方面呢还是被很多的批评。
对，因为在你说观众进入电影院看一部电影，那观众如果说这时我想起了另外一部电影，这时我想起了那一另又是他整个的观影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让他提醒另外一部电影的存在，那我想观众是不会仅仅满足于此的，所以他第二部电影应该有自己属于自己的独特和创造的方面。如果是在第一部电影的框架当中的一个重复，那肯定是不尽如人意。
对，但是他也没有很完全跳脱第一部的框架，他还算是中规中矩型的，他没有很多的创新，所以这其实这也是大家认为迪士尼可能动画它的 主要的观赏人是儿童的关系吧，所以还是很多人认为说他的剧情没有一个特别的转折。
对，像第一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反派，有一个男生的反派，这个设计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
对，
因为在传统的迪士尼电影当中，那么他的人物的性格也就比较单一走线的，坏人就是坏的，好人就是好的。但是没有想到在第一部电影当中的那个男主角那个王子原来是一个有真面目，是一个反面角色。那这个也是一个
迪士尼动画里面没有的，就是这个男主角变成一个大反派。
那在这第二部里面好像所有的男性角色就似乎都可以不存在哈。
是啊，因为那艾莎的魔力太强了，艾莎太有魅力了。
对，那个克里斯托夫他整个过程他就是一个就是傻白甜。原来我们说女主角女主角公主迪士尼公主都傻白甜，现在这个好像男生成了傻白甜。
那渣男我们叫渣男。
渣男是坏男人了，这个第二部里面
是
坏男人
了。
渣男是汉斯，这个 Christopher 还是一个还是傻白甜。
只是哎比较傻的。
就是完成一个求婚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听众复习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所有的听众都有看过，但我们可以稍微再复习一下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剧情，那大概简单的讲一下。那边你要帮我们介绍一下第一集的大概。
第一集的剧情呢，也就是刚刚艾梦已经说过，就是这个姐姐艾莎呢，她有一个特别的魔力，她发现自己有这个特别的魔力，然后她的王国的颜色，他的王国的气候都会随着他的心情，在艾莎的心情而变化，所以艾莎都不用出现，你就知道艾莎自己现在心情好不好，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这个王国阳光灿烂，一切都很好，那艾莎心情也是很好，很正常。可是艾莎如果一不小心暴露了她的能量，她的那个有冰雪这个魔力出来，那她的王国就会突然变成一个缤纷的世界。所以她就是一直戴着一个手套，就是隐藏自己。可是后来她的妹妹不小心就是拿掉了她的一个手套以后，他干脆就是把自己另外一个手套也拿掉，他彻底的这个释放了自己，把自己就释放出来。
对，但是他这个释放呢，伤害了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国王。
对，所以他就一个人躲起来。
对，就逃到这个，
对，他就一个人离开。然后呢，他在这个那个地方就有一个高潮，他走向那个歌曲啊，正好是 Let It Go 这个歌曲，正好是非常符合一个情节的推进。然后他一个人走向那个冰雪的世界，他完全释放自己，成为他自己，而不再是为别人所活。所以刚刚艾梦你说，迪士尼动画片是满足小孩给孩子看。其实我觉得啊，迪士尼现在这么大一个公司，人们对待每一部动画或者说真人电影，他的期待已经不仅仅是孩子，
是
对大人也去看，
对，
男生也去看，男孩子也去看，已经是一个有普世意义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他的一部片子简单到只能让小孩叫好，那么我觉得其中还是有一点不是那么令人满足。
对，
那像这第一部，我是觉得大人小孩都能从中得到自己的。
但
是我当时看的，我就特别喜欢他 Let It Go 这个歌，因为这也符合我的心情，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隐藏的一面，可能这些东西会伤害到别人或者伤害到自己，那我们是要怎么选择怎么是活，把自己深深的隐藏起来，还是做真正的自己，
对，抛开包袱。
对
对，
所以这个歌让我听了也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对，要释放自己的能力，然后抛开一切的包袱，可能可以发展出更多的想象不到的能量。
对，
对，
那么这个那如果说第一部这个剧情，那在第二部说没有脱离这个框架呢，那第二部我也不想过多的剧透，因为现在还在放。但第二部呢，也是以姐妹情深为这样一个线索。然后
最主要也是艾莎因为听到了一个声音，她想要去找寻这个声音的来源。
对，然后艾莎她陷入一个困境，然后就像妹妹第一次那个识破了那个坏的汉斯去救了姐姐，那第二次妹妹又一个人徒手爬上那个悬崖，然后唤醒了沉睡的这个 Earth 这个元素，砸掉那个水坝，然后又救了姐姐，妹妹又一次完成了一个救姐姐，而且妹妹在这个过程自己也成长，已经不是5年前那个妹妹了。
对，
每个角色都成长。
其实每个角色的改变都是有的，然后他更添加了很多的文化的元素在里面，然后跟第一集的深度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大家批评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可能在这个转折和转折的力道上面呢，可能没有大家期待的，还是大家好像进来掏出这个钱来买这个票房，买这个票呢，最主要还是看艾莎秀，艾莎换衣秀。
对，这里就是大家认为最成功的呢，就是我也觉得这个画面呢真是美，很多细节。动画的制作技巧和它背景的光线，包括那个水面，那么晚上他要去渡过那个河到那个岛上去，在水面上的那一段他有几次尝试，然后那个晶莹剔透的那一匹马从水底下穿出来，这些它的动画元素画面感非常的美。艾莎就好像一个MV 的一个女主角一样，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女主角的一个换的衣裳。我听见我去看电影的时候，我隔壁坐那个前面坐吧那个小妹妹说啊，艾莎每次换衣服都好好看哦。
对，我去上个厕所，就是那个厕所里面就有好几个艾莎哦。
是啊，就是穿着那个我想这个第二部出来以后，艾莎的衣服可能有紫色，可能有水晶色。
对，小朋友看小朋友看他不太管剧情到底在演什么，他就是要看这个艾莎漂亮的一些表现。
对，这个我觉得是比第一部做得更加精致。
对，迪士尼和皮克斯他们的动画技术都非常的成熟，他们的表达的这个不管是现在电脑合成影像和传统还是传统手绘的这个风格呢，都是非常的细致的，非常的好看。那其实他这次的他这个场景呢，他为了营造这个白雪国的场景呢，他制作团队也专门找来这个研究雪花的这个雪博士。哇，这个很不得了。其实所以这些有钱的人都花的地方也是很细节。
我听说
细节
第一部好像就找来这个
对
制作，那第二部
很用心
又找来了研究风的专家风博士，是不是？
对。
它四个元素，有风，有水火土，这样
对，
有四个魔灵，
风火水土的这个专家全部都找过来了。然后这个雪景的真实感呢，也为了这个雪景的真实感，也绘制了2000多种不同的雪花。对，然后这个它这个雪后的精雕细琢的这个冰造的城堡呢，制作团队还特意到这个魁北克考察当地的冰宫饭店设计出来的。所以光是城堡的一个镜头呢，一个简单的镜头就要花50位的动画师花费了30个小时的制作，才能让人好像就是让这个冰雪出来的感觉呢非常的自然，然后让人家好像身在其中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做事情这个还是非常的认真，东西要追求一个说胜败在于细节嘛，他只做到了这个一点，是做到了极致。
说的没错，但是钱也很重要。
他有钱，因为所以这种最第二部的，他有就因为他已经有固定的观众、固定的衍生产品，这些市场就会有人去买，所以他肯定是不会亏这样的电影。
对，很多人其实在讲说，为什么《冰雪奇缘》这么红啊？很多人在就是网络上面讨论说，这电影为什么红呢？因为这它其实也是老梗。老梗很多，好像就是什么艾莎就是可能就是女性主义可能也讲很多啦，或者是说就是那个安娜和这个汉斯很快坠入情网啊，然后是艾莎的一些暴冲啊，他们觉得有一些层面呢觉得也是老梗了，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只是因为这个歌曲 Let It Go 非常红的关系，非常好听朗朗上口的关系，所以才让这个影片会大卖的原因。因为他们其实原来也没有想到这个影片这个动画片可以这么样的卖座。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原来
对，原来能出来刚出来以后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后来很多女孩本来都喜欢粉红色的哈，像我小孩本来是什么都要粉红色啊最美，可是现在都喜欢那种那个蓝绿色，因为就是因为然后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穿蓝绿色的衣服。
对，
它可以改变整个的一个审美观， 可能也就因为迪士尼公主真的是很多，然后这位为什么能够在小女孩当中如此深深植入他们的心田呢？
对，因为她的换装秀实在太精彩
了。对，而且她这个故事已经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迪士尼故事那样一个套路，有一个新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说它里面有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就女性主义的，就是主要是强调女性的这个跟男性平等的权利，而如果上升到女权主义呢，那个时候就是说，其实一个去性别化，你无论是男或者是女。就是个性，强调你这个一个个性，而不再强调这个事情非得是女性才能做，或者是非得是男性才能做，这种就是抛开了性别，不分性别的去性别化的一个。比方说这部电影也是，如果你这个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兄弟，如果你这个雪宝从他的配音来说是个男性角色，
嗯，
可是雪宝你说他是可不可以是个女性角色？我觉得这里面似乎所有的这个主要角色你都可以给他换个性别，故事仍然是成立。
对，他尤其雪宝这个角色，哦，他有很多很多有智慧的话，
嗯，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聊。那我们可以先来就是因为第二集呢，你可能还有一些听众是没有听到的，那没有看过的，那我们就是听众们可以就是自己去看一下第二集，然后比较一下感觉。那其实我自己蛮喜欢他这个武林元素的加入，这个包括他带进了这个一些文化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其实武林元素也是代表了反映了艾莎他自己的内心。
嗯，这个怎么说呢？
对，等一下我们来聊一聊。嗯，那我们可以来先来听一下这个 Into the Unknown， 就是
Into the Unknown 啊，是这一个的主题歌。哎，这个好像有人说反映了第二部音乐剧音乐特别多啊。
第二部音乐特别多，但是
听过即忘。你出了电影院，你哼的是哪一个？
没有什么特别觉得。
也许就是 Into the Unknown 这个还比较有一点代表性。
对，但是它其实并没有特别受到好评。我们来听一听看。
嗯。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I can hear you, but I won't. Some look for trouble, while others don't.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 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读书观影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贝。
我是艾蒙。
刚刚我们跟大家聊《冰雪奇缘二》这部现在正在热播的好莱坞迪士尼动画电影。那刚刚我们为大家放了一段《Into the Unknown》，也是这《冰雪奇缘二》的主题曲。那听起来还是非常好听的。迪士尼动画制作呢，它的音乐一向是有它的水准。那这一部《I Would Like to Say》，我觉得它的就是从音乐上呢，像歌声还是非常美。可是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啊，我还是觉得《Let It Go》在第一部里面似乎更加完美契合那个时间点，那个主人公他的心情，他这个爆发到在那个时候一种释放的这个时候非常契合他的情节。在第二部《Into the Unknown》，似乎就是他的对跟情节这种推进到高潮中契合度，觉得稍虚，还是有一点欠缺。
如果你没有在网络上面点击，你真的有还不一定知道这个是主题曲，因为它没有特别给你很深的印象。那第一集的歌曲呢，它其实第一集它是因为它是歌曲和画面还有声音还有剧情它三方面都在拉抬，所以它很大卖。那第二集呢，可能少了这三方面的同时的完美的结合，所以呢其实也有人说光是冰雪和就是魔法的这个主题其实就是一个卖点。所以呢这也是他为什么我们可以提到他当初为什么这个背景会选这个冰和冰雪有关的
这个故事。当初这部动画片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思呢？
对，其实呢当初迪士尼创造这个冰雪女王的改编作品呢，可以追溯到大概1943年，当时呢迪士尼考虑和这个高德温的制片呢合作推出安徒生的电影，但是剧情上呢非常的困难，因为是冰雪女王这个故事呢，冰雪女王这个故事呢，它其实呢对迪士尼的动画师来讲它很难创作，因为它其实安徒生原来的这个故事它并没有赋予所有的角色呢，就是可能是主角这个戈达尔和这个冰雪女王很多的一些互动，然后也没有冲突，也没有和拯救他的这个凯伊也没有一些，其实就是简单说就是他们不太了解人物的个性，所以他们很难就是觉得这是可以足够一个够长的动画片，因此呢拍片计划其实后来是无疾而终的。那但是后来呢，因为迪士尼本人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人，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冰雪的这个魔法的这个概念呢题材呢搬上大荧幕呢，还是可以来试试看的。因此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一位克里斯巴克，就是他是导演和编剧之一，那他就推销他自己，他有一个新版的冰雪女王。当时制片的计划呢其实打算就是制作成这个 2D 的动画，并且将剧名改成这个安娜与冰雪女王，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还是遇到了相同的瓶颈。而且呢在魔法奇缘这部动画因为很成功的在2010年上映之后呢，迪士尼呢就决定在2013年呢11月要正式上映Frozen 这部片，然后把这个冰雪女王的计划呢得到了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所以他们决定开始呢解决这个角色的设定问题。
那么在最初的版本里面呢，冰雪女王这个角色啊是更偏向于设计成一个反派的角色，但是呢后来觉得这样子设计呢，这个一个反派的一个主人公呢很难让观众引起共鸣，让别人能够了解他这个为人，所以又碰上了又碰上了一个瓶颈，好像这个主人公就被处理成为独立在城堡里面一样。而且在最开始安娜和冰雪女王他们并不是一个姐妹的关系，他们是就是两个不同的 主角，有一个是安娜，有一个是冰雪女王艾莎，还有一个人，那在最初的设定呢，有一个艾克。后来不知道哪一个就是编剧组的这个成员就提出，如果让安娜和艾莎成为姐妹的话会怎么样呢？那当时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很多主题的问题，还有关于这些人物角色怎么样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这些长期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因为这两个主角之间呢有了亲人的关系的连接，所以混沌不清的剧情啊，还有一些主题一下子就得到了比较好的解释。那么这个就是前面那个主角从原本的正邪对决变成了一个爱与恐惧之间的一个角力。
那而且冰雪奇缘和魔法奇缘还有无敌破坏王这部这三部片呢，其实类似，他们都是采用电脑合成的影像与传统手绘的动画制作出来独特的风格。其实他们为了营造的这个白雪的场景，他们也花了很多很多的精神去设计。那这个片有值得一提的就是，它其中这个冰雪天地的场景呢，和冰雪女王艾莎的人物造型呢，是由台湾的一位资深的动画师林瑜姿小姐来参与制作的。
哦，是吗？
对，然后台湾的这个动画是非常动画制作是非常厉，也是非常厉害。对，然后呢，她这个林小姐呢，她也是因为帮女儿装扮呢，然后她就来想到一些艾莎的造型特色。那其实她从艾莎的变化呢，从最初的压抑保守到最后的释放，其实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所以他在想呢，说艾莎逃离王宫前穿着深色紫色的而且盘发之后呢，不仅她散开了头发，而且换成了一身银蓝色的长纱裙，从公主变成了冰雪女王。之前的头发呢也从香槟色变成好像银白色的这个金色这样。所以呢，他这个片中呢也采用了许多挪威的文化的元素呢，艾莎和安娜等几个角色的服装呢都融入了挪威的传统的民俗艺术，所谓的勒斯梅林彩绘的设计风格。
所以很多好莱坞动画片呢，它都有一个北欧神话这样一个起源。那《冰雪奇缘》的故事背景也是同样以北欧挪威的一个文化作为一个模板。在对《冰雪奇缘二》的这个创作团队啊，就是进行采访的时候，他就创作团队明确的就是说到，导演和制片人呢、就特别去了北欧，特别去了挪威，他基本上把整个文化呢都采纳进来。变成了电影所能够吸收采用的这个元素。比方说在挪威呢，它就充斥着浓郁的维京文化，所以在冰雪奇缘的电影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维京因素，还有一些城堡、教堂，这个码头也是根据古代皇家的一个城堡设计出跟电影画面这个里面那种独一无二的这挪威风格。所以比方还有一些传统艾莎加冕，到最后加冕呢，它有一些传统的仪式和场景，这也是参照了挪威教堂的壁画、海湾、巨人围巾、穿衣服等等很多元素，都是制作团队专门到北欧去采集。
对，台湾现在很多的历史电影，他们也都是采用这个原住民的一些文化背景，或是甚至到他们这个住的地方去采用他们的文化背景啊、音乐啊、语言啊各方面的，然后来加深大家的印象。因为他们都有非常独特的这个东西可以看。那刚才我们在提到《冰雪奇缘》的音乐部分呢，《Let It Go》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就是安德森·罗培兹的夫妇共同完成《Let It Go》这一曲呢，让他这首歌变成所谓的洗脑神曲，就是真的是非常朗朗上口，大家都会唱。但是他的歌曲呢又有一点难度，所以呢，变成呢这首《Let It Go》变成很多就是大家在表演的场合上面呢，好像可以秀这个技巧，去比赛的一首歌曲。对，
那这首歌曲在 YouTube 上点击率啊，据说有31亿次哈，几乎全球一半的人都点击过这首。按照人数来说，那就
真的很吓人
啊，就要看看这回续集他的这些有没有任何一首歌曲能够再次洗脑催眠大家了。
是啊，然后呢，其实呢，他第二集的这个画面的精致度呢，我觉得是更胜于第一集的。
对，这个肯定是的。
对，这冰雪烽火的专家全部都到齐了，而且他也加入了一个可爱的吉祥物， 就是那个火灵的小蜥蜴。
对，而且还有两种颜色哈，蓝色和红色。
对，那个周边商品就可以大卖了。
对，女孩子的消费能力你可不要小亏
啊，非常厉害。这个艾莎的魔法动画换装秀，还有让这个动画师啊都费尽力气，这个一个画格就是花30个小时，可能就是非常不简单的一篇动画了。
嗯，但是就是当时他在这个，你说你觉得他在故事情节上，刚刚我们提到四大元素，就是这三元素刚刚开始展开的时候，哎呀，非常吸引我啊！我等着他看这个元素如何错综复杂交汇在一起。可是好像就是艾莎，他就一下子征服了那个四大元素，最后两个大元素，那个水和 earth 这个土，他都没有怎么特别交代，就一下子好像也就。那个在讲风和火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一些故事、一些情节。可是到后面两大，它就自然就变成征服了它，就变成很驯服了，都没有，好像总是觉得，有一种张力和危机感。张力、危机感有，因为看的时候还是很紧张，还是觉得这么多一些很神秘、很好玩的元素出来，可是后继无力啊，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
对，
后面就是啊，原来就这样。
对，他其实一开始的故事好像开始于一个回忆的片段，然后父母告诉这个姐妹，有一个魔法森林的故事啊，你看你的祖父可能有一个故事，那大家好像看起来
很
期待，但是一进去以后发现这个好像可能观众的想象空间会蛮大的，但是后来的期待可能不如。
所以有这个片子有一个比较大的野心，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完美的计划，其实呢还是没有彻底的脱离迪士尼的一个这种续集的一个魔咒。不知道因为有些团队，他是有些电影制作团队，我知道他们是不喜欢做续集，因为续集它有一个前面的一个框架，有已经既定的观众和既定的故事的这个结构，就是如果你说有金钱的召唤嘛，那个金钱就已经在那里，就是所以他就也不愿意去做这种重复的事情。但是由于这个市场实在是太渴望，所以很多这个制片方还是会去做这个续集出来。但是呢，就是说希望如果冰雪奇缘能够有三的话呢，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准备，给我们更大一点惊喜，而不是只是听到一个金钱的召唤，让别人进了电影院啊，想起前面看过这两部就够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哎，你说会不会有冰雪奇缘三呢？
我觉得可能会哦，因为好像还是有一些大家不太了解的地方。
那冰雪奇缘三你会不会去看？
哎，我觉得应该也会，因为我想象的一些结局不知道会不会跟他一样，他们的解释一样吗？我们就是像这个他在讲女性主义这一块呢，我就像这个冰雪奇缘二的这里面的所有的男主角嘛，第一集也是啊，男主角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像你刚才讲没有什么特别大动作，尤其像这个 Christoph 在求婚的时候，好像他整片就是为了求婚而存在的所以呢其实他也是蛮可爱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听一听有一首这个 Love is an Open Door， 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情歌。
All my life has been a series of doors in my face and then suddenly I bump into you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cause like, I've been searching my whole life to find my own place. And maybe it's the party talking or the chocolate fondue.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每周四的读书观影，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对，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冰雪奇缘》最近上映的《冰雪奇缘二》这部电影。那我们刚才聊到很多的关于音乐啊，还有它的设计背景啊，人物动画的这些一些来由。那其实大家很多在观赏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二部寻找真相是一个重点，对不对？它最主要是就是要
寻找上一代的真相，然后弥补前面的过失，然后才能往前走。
但是真相其实好像在第一集感觉你就可以猜得到，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父母在说故事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猜到真相是什么，因为他们遭遇的生离死别啊，好像也是搬到前一集的套路。那像是重复的东西，就是艾莎的不告而别，他其实又一次了，然后安娜又一次的绝望，雪宝又一次的消失，还有阿克就再一次的救安娜，或是结局的时候呢，某人又再复活了一次。其实这些是又重复了一次第一集的套路。那第一集的转折呢，如果说你说是汉斯是反派的转折，那第二集的转折其实它是缺乏意外性的。
对，第二集没有期待到，没有一个人们期待的当中的一个转折发生。
对，所以剧情呢其实没有给什么惊喜，他编剧呢没有走出所谓的我们说的舒适圈，他其实只想保守住他第一集的成功，走了一个很比较中规中矩的路线。
对，
那其实也有人说他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迪士尼，他就是针对小孩或是女性居多的这个观众，但是呢可能迪士尼也应该也要有一些勇气呢跳脱出来这个路线，因为他的观众绝对不再是小孩，只是小孩了，他一定是有更多的人在看期待他这个片子，迪士尼的这个动画片，尤其是《冰雪奇缘》的第二集。那其实不管小孩可能不，就是他为了这个艾莎秀进来这个电影院的。那但是呢，结局呢？如果我觉得结局也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我也还不是说很了解的，就是说他这个艾莎回到魔法森林嘛，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点。就是他们呢，因为第一集我们不是因为艾莎她就是知道怎么样操纵她的魔法嘛，之前她不是不知道嘛，所以她的父母给她戴上手套啊，就是为了封住她的能力，因为她还不知道怎么控制她自己的能力。
对，这个手套是其实很有象征意义的，也象征着女性的自我压抑吧。
对对，说可能父母是就是没有让他学会怎么样去控制和释放，但是父母其实第二集也是讲出了父母他们为了去找帮助艾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是坐船到这个坐船到去想要去找出这个艾莎这个可以破解他这个能力的秘密。那所以其实后来他们发现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真相是让他们很惊讶的。对，然后呢艾莎其实回到魔法森林的时候，因为第一集的最后嘛，那艾莎不是又回到她学会操纵她能力以后，她不是又回到了王国吗？然后第二集的结局她又回到了魔法森林，所以好像姐妹一人一边嘛，妹妹安娜回到了这个她的王国，然后姐姐又回去了魔法森林，所以呢好像第一集大家到底重新第一集的结局大家重新对艾莎的认同到底是什么呢？难道艾莎又回去魔法森林，表示她注定是应该要孤独的吗？
所以这里边我也有一些不太理解。那么艾莎就是其中的第五个元素，
是
她又回去了属于她的地方。
对，
那这个跟第一集好像是有一点不同的结尾，所以我就想她是不是在给仅仅是第二集存在的意义，就是因为在呼唤第三集呢？
对，因为其实这边有一个，一开始我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像有一些不了解，哎，为什么他又被好像又直接又被送回去魔法森林了？就是因为他其实内心，他虽然是对自己的能力无法控制，但是他其实内心是渴望被接受的，渴望被爱的，所以呢才会有这个就是雪宝的出现嘛，对对，雪宝其实是有点在反映他的内心。雪宝很多讲了很多金句，是非常就是有智慧的。
搞笑是吗？他也跟第一部一样，
对对对，
他是在这个里面成有一个喜剧角色，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这个动画当中总是有那么一个很可爱傻傻的一个喜剧角色陪伴在主人公旁边。那他这一个雪宝他有什么样的金句呢？
对呀，雪宝其实他有几个金句哦，我是很喜欢的。然后呢，他就是说，像雪宝金 Olaf， 他是一个他有一句呢，他就说 Hi everyone, I am Olaf and I like warm hugs。因为呢，他说我喜欢温暖的拥抱，但是呢，他是一个雪人呐，为什么他喜欢温暖呢？所以呢，大家就说，哎，雪宝其实是一个充满浪漫乐观，也是代表艾莎内心深处他是渴望被爱的，
嗯嗯，
渴望被亲近和理解的。所以他其实雪宝所说的每句话，有可能就是代表着艾莎心里的一些感受，因为他是艾莎创造的一个喜剧人物，
嗯。
然后还有一句呢，他就说，他也会跟他跟这个。其实小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 "This will all make sense when I am older"， 就是说，这是每个小孩，每个大人都会跟小孩讲的，说你长大就知道了。对，你爸爸妈妈应该有跟你讲，哎，你不用问，你长大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说，雪宝就告诉孩子说，所有的成长中的困惑呢，都是正常的。等你长大，你可能真的就会知道了这些事情。嗯、然后还有呢，哎。金句冠军呢，就是叫做 "Some people are worth melting for"， 就是呢，有些人是值得融化的，就是让你为他融化的。这个金句就是，哎，其实呢，身为雪宝，他虽然好像看起来傻傻，好像不知道，哎，他说他我喜欢温暖，好像他很傻，不知道这个温暖是会融化他。其实他在对安娜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知道雪人是会融化的，但是他也愿意为安娜融化。所以他是这句话获得金句的冠军，这句是蛮感人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你的生活中，或是你的，对啊，有什么人是你觉得，哎，你愿意为他付出这些事情的？这是雪宝的智慧。
对，雪宝，你别看他看是好像挺傻傻的不成熟，说着一些小孩子听的笑话，其实他身上是一个，他是一个很也有他的忧愁，也有他的忧伤的地方。比方说一片落叶就可以引发他的几秒钟的伤感，
是啊。
可是安娜只要一开口唱歌，他马上又恢复了那些快乐活泼的他的那个特点。所以当他和艾莎他和那个安娜两个人对唱的时候呢，歌词也很奇妙，一边呢在叙述衰老所带来的不安，一边又在叙述成长所带来的满足。
然后你知道雪宝就是有一些冷知识在这个片里面，然后有一个是冷知识是被大家最近广泛讨论，就是水是有记忆的吗？你知道？
对，我听到这个，我听说过，哎，我听说过。
Did you know that water has memory？
嗯，
对。然后这个问题被很多网友现在在热烈讨论中，说到底水真的是有记忆吗？答案是真的，好像是说有科学家研究出来，它水会在它经过流经的地方呢，它记得，它会加入它这些元素在它的里面。对，我是看了一些就是网络上面的文章，但是其实我还不是太懂。
那我以前我也听说过一个，你听说过大米也是有记忆的吗？
大米
就是在中国一个在小学有一个一年级，就是我小孩一年，他在国学就是一年级，他是开了一堂一个星期有一堂，请外校的老师来讲国学，然后外校老师呢就叫他们爱，就是想他的意思就是要给小孩一个爱的启迪，然后他就叫小孩做一个实验，说你准备两碗大米，一样的环境，就是说你在一样的阳光温度湿度的地方，但是你不要让他们就是说彼此听见，你对着一碗大米说我爱你，然后对着另一碗大米说我恨你，然后你过一个星期再去看，说我爱你那个大米就还是很好，而我恨你这个大米它已经长霉点了，
嗯，
因为他听到了你对他说我恨你，让他记在心里面。
嗯，
我觉得这很有点玄乎，可是我女儿深信不疑。
对，像雪宝讲的，就是我们喝的每一滴水哦，它都至少经过四个人或者四个动物才会到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这句话它透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接触的每个东西，就是每一滴水，或者是像你刚才讲大米，所以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呢，其实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个道理。
嗯，
对。然后我再讲一下这个，还有一个风火水土的这个。面向我们也可以，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元素。哎，
是啊，
我想这个森林是为什么要取自于这四大元素呢？
嗯，对，其实像中国 啊，中国文化讲的这个五行也是啊，对，金木水火土，那可能武林它也是在呈现反映出这个艾莎的内心的一些释放。那其实呢啊，风就代表了这个自由，土就代表了坚韧，火就代表了热烈，水就代表了善变。那艾莎第五灵呢，其实就是艾莎他自己，驯服其他的面相呢，就是其实驯服他自己，不同他自己面相的他自己这样子。
嗯，那
么所以对，所以他其实自己的这个魔法呢，后来可能也有人说，就其实就是因为他是父母两个民族不同的民族结合的，所以他是一个很难得的礼物。
那我觉得这个第五个灵呢，就是艾莎他自己。那么艾莎自己代表什么呢？可能艾莎自己就代表了人。这个时候，作为这个第五个元素人的本身来说，他是我认为在这个里面呢，我更愿意去理解成他是一个没有性别的，就是说去性别化的一个人。所以所谓的女性主义未必是就是一定要女强男弱，或者说故事当中一定要女性角色，就是说我认为的女性主义就是说可能是更倾向于女权主义，就是它真的是不强调女性和男性的差别，而是强调个体的本身。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呢，这个首先跟其他的迪士尼电影好像也是非常不一样。比方说其他的很多迪士尼电影，它就要好像追求真爱之吻，至高无上的爱，就找到心中的王子。那这个一部这个《冰雪奇缘》呢，完全就是没有了这样一种不顾一切去爱这样一个印象啊，王子与公主的浪漫的一见钟情，命中注定的真爱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套路。那
他的真爱，他后来发现真爱是姐妹的之间的真爱。
对，他这里面强调是姐妹情，而且那个艾莎对妹妹，在第一部当中，艾莎对妹妹说：“哎，你不能跟一个认识没有多久的人就订婚哦。”那这个显然是跟以前迪士尼电影一见钟情，第一眼望对了眼就爱上了，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不一样
担心
这个观众会觉得，哎，这个很不是迪士尼啊。
对呀，
那反而会有一种非常好奇的一个观影心态在其中。
对，因为
而且你看到最后，艾莎是个登基，也是这个王位的继承啊，也没有受限于性别哈、啊，这个女性也成了女王，公主也变成了女王，可以说是像有些国家啊，
就像英国、日本也是有女王，
对，还是就是说一种性别的乌托邦，可以说是完全脱离了传统工作上对性别有限制的这样一种刻板印象。所以就是说，从公主到女王，她的目标已经不是说要嫁给一个王子做一个幸福的王后，而是直接就是说做她自己的这一句话。所以女为悦己者容，在这个片子里面呢，完全找不到这样的价值观。你说艾莎换上那么精致的礼服，她不是为了去参加舞会翩翩起舞，取悦于一个王子，也没有她只是为了想自己想要的样子，方便自己那个时候所展示的情节所符合的那个样子。
对，然后其实这个片也有人说，这个结尾啊，那个安娜结婚嘛，然后艾莎为什么就在魔法森林里面呢？因为她有一个同性的伴侣叫哈尼马伦，然后他们在萤火前面谈心手牵手的场景是在结局那时候呈现啊，随便人家想了，就是也有这个出柜的想法。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艾莎不结婚就把她想成出柜，这个想法也太有点，
所以
太成人了。
其实从第一部当中就有观众有这样的猜测，
对，
因为她妹妹好像就是一个需要异性之爱的一个人，她很明显的一个是异性恋的角色。那这个姐姐她似乎既不需要不太需要，除了跟这个妹妹特别有姐妹情深之外，她就没有一个还没有 ready 就是准备好接受一段爱情。所以有人也就问编剧为什么，因为观众非常希望艾莎能够有一个爱人，有一个情人。然后编剧是这样说的，说根据现在的情节和艾莎身上的使命呢，她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一段爱情。
所以第三集可能也是想要大家可能会有第三集的原因，也可能大家想知道艾莎在魔法森林里面的这些故事。然后还有呢，可能也是安娜到底有没有魔法。
对，很多问题很多疑惑，我们等着到她第三部去解开，看看安娜 在当女王当得怎么样，然后看看艾莎是在她的魔法森林里面有没有碰上她的真爱。那么如果说这部电影是一部在迪士尼的动画片当中是一部从传统的这个寻找真爱这样一个片子变成做女性要做自己这样一个转折点，那其实下一部迪士尼电影可能说是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真人电影，就是明年3月要上映的那部，也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电影，现实主义的
木兰。
哎，对，就是花木兰，就是中国刘亦菲演的，那是一部真人版的一部。哎，很奇怪，她是一个平民，为什么也把她放在公主系列里面哈？
对，她确实是一个公主了，但是她真的是一个中国经典的人物了，就是女权主义的一个代表，非常勇敢的一个女性。那哎，其实我觉得第一集最有特色的一首音乐也是她们姐妹的对唱。我们来
第二部就没有这个对唱，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对唱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尾声吧，
结尾。对对对对，
好，第一部当中的姐妹经典对唱真的是非常好听。 It's coronation day. The window was open, so's that door. I didn't know they did that anymore. Who knew we owned 8,000 salad plates? For years I've roamed these empty halls. Why have a ballroom with no balls? Finally they're opening up the gates. There'll be actual real life people.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再见，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